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的意思都是好的，你要救赎我们，你要怜悯我们，你要眷顾我们，你要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来彰显你的荣耀。所以我们就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我们今天的聚会，你差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用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是被圣灵感动讲解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中，包括在现场的，包括通过网络听到的，主啊，你都大大的施恩，大大的怜悯，大大的眷顾我们，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众人都心里比蜜甘甜。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得胜的福音，看到那奇妙的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彰显。主，祈求你就让我们充满信心，在地上生活，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不能隐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信心伟人。好，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好，过了约旦河以后，在迦南地，好，他们打的第一仗。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就是我们新约圣经，好，我们这个通用的新约圣经和合本的第253页，啊，第253页，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把经文读一下。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好，我们再读一遍，哈，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呢，上次跟大家去讲呢，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对不对？他们因着信过红海，这个是摩西带着他们过红海。然后呢，今天读的经文呢，就是已经其实是四十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了。四十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带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然后进到迦南地以后怎么样子呢？进到迦南地以后，然后呢，那么他们就面对开始要征战啊，就开始要征战。包括他们一进迦南地，然后呢，就开始原来在旷野里面每天下来的玛哪呢都不再有了，他们就开始要种地。那么包括他们开始要把这块地方给得下来啊，要得胜。那么他们打的第一仗是什么呢？第一仗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说耶利哥城。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我们说是迦南第一仗，哈，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地它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是上帝应许的地方，那么是上帝应许赐给我们的。那么它在这里的话已经有不一样的意义了。我们说比如说做对比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以色列人过红海预表的是得救，它就是原来我们做奴仆，我们原来被罪所奴役，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好，就是法老就预表的这个罪恶的权势。然后呢，结果呢，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然后我们可以过红海。然后他们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因为不信耶稣，所以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以为说我们很强壮，我们很厉害，我品德好，然后他以为他也能过红海，其实他过不了，对不对？所以信耶稣得永生。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在迦南地发生的事情呢，是讲得胜了。你看到进迦南之前，上帝甚至是说不让以色列人去打仗，他们在旷野里面也打过仗，但是那些都是小仗。但是进到迦南地呢，上帝就让他们去打仗。所以打仗就意味着有胜有败，对不对？那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得胜呢，还是让我们失败呢？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们得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在其中好看见的，好，我们要在其中去晓得的。那么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迦南第一战呢，我们要去明白一些真理。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其实大家去思想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在以色列人的 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从上帝所领受的应许当中呢，其实什么时候上帝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了？是在摩西的时候才赐给他们，是应许把迦南地给他们，还是在约瑟的时候，还是在雅各的时候，还是在以撒的时候，还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亚伯拉罕。所以上帝把迦南地应许给他们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圣经上面讲说过了430年，就是过了400多年他们才得到这个应许地。那这个应许地对他们来讲的话意味深长，是不是啊？他们进到这块土地了。原来特别是现在这批以色列人，他们长期生活在哪里啊？他们长期生活在埃及。埃及不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埃及生活，然后现在呢他们要进来。那么进来这个地方以后，他们要打第一仗。弟兄姊妹，第一仗意义重大不重大呀？第一仗意义重大。为什么第一仗意义重大呢？因为如果第一仗如果第一仗以色列人如果打败了，是什么结果？士气就大受挫折，对不对？而且如果第一仗他们打败了，迦南七族会对以色列人会更害怕呢，还是更奋勇争先的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如果第一仗如果以色列人打败了，迦南地的人会不会怕以色列人？迦南七族会不会怕他们？不会，迦南七族就会更勇敢的去跟他们去打。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一仗意义重大。大家如果因为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大家读约书亚记就知道，打这一仗之前，其实约书亚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这个领袖，是一个军事领袖。他在旷野里面摩西曾经带着他就打过仗，但是在打这一仗之前，他去这个耶利哥城周围去转去看，然后甚至是这个思想，我估计他压力很大。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向他显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显现，对不对？他突然看见一个使者，然后约书亚就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人才是胜败的关键。约书亚就过去跟他对话，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他们的？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讲了，说我不是来帮你的，也不是来帮他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帮你，你要听我的。然后约书亚这个时候看出来这是神，然后他就伏伏在地，是吧？然后因为那个人跟他讲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然后上帝就告诉约书亚，我应许了把这一仗的得胜我赐给你。然后怎么得胜呢？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打这一仗。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怎么打的这一仗和人类历史上面其他的战争都是完全不一样。上帝说干嘛？说你们这样打，你们叫祭司啊，抬着约柜，抬着约柜干什么呢？绕着耶利哥城转，第一天转一圈，第二天转一圈，第三天一直转到第六天都是转一圈，然后第七天转七圈，转完了以后你们大喊一声，然后怎么样子啊？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垮塌。就是我们读的经文说以色列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这个是不是豆腐渣工程？这个不是豆腐渣工程。你们回头要仔细去看约书亚记里面讲的，说约书亚记在打耶利哥城之前，约书亚还派了两个探子出去，这两个探子去探一探耶利哥城里面实际的情况。这个城接待探子的那个信心伟人叫做妓女拉合，就是31节这里讲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然后妓女拉合他们家住在哪里？弟兄姊妹，哎，妓女拉合住在哪里？住在城墙上，他们家的房子建在城墙上。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城墙有多宽？如果城墙只有1米能不能盖房子？如果城墙2米能不能盖房子？不能。所以那个城墙是很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去看过，那个时候去秦皇岛的时候看了有一段那个我们以前的那个山海关那个城墙，我们上去说山海关那个城墙很宽呐，宽到一个什么地步？宽到可以并列2-3列马车并列过去，就是那个宽度。说这个城墙很宽，一般人打不能在城墙上盖房子，那是什么概念？那个城墙是很宽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城墙是又高又大，你从人看来这个墙很难打。而且耶利哥人是怎么打这一仗呢？耶利哥人是不是摆阵出营然后跟以色列人打仗？不是，他们是城门紧锁等你们来打。我们在迦南地经营了400多年，我们 城里面粮食充足，我们各方面准备充分，你打吧，你十天别说十天半个月，你可能这个十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你可能打不下。你如果去看，我们看历史就知道，比如说中国历史上面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面最厉害的一个军队其实是蒙古人的军队，大家同意吧，成吉思汗那个时候，然后蒙古人的军队那个时候他们把辽灭了，把这个不是金把辽灭了，然后他们去灭金等等之类的，势如破竹，然后他们打一个城，他们打南宋打了多少年呢？打南宋打了将近50年，然后有一座城襄阳城打了差不多10年，拿不下这个城。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攻城如果守城的那方如果里面粮食充足，城墙又高又厚，你就别想给它打破。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城墙破了没有，弟兄姊妹？破了。多长时间？用了几天？7天。然后用了什么工程锤没有？有没有投石机？有没有？没有。然后有没有大云梯爬上去？没有。他们就是祭司抬着约柜绕这个城转啊转啊，转了7天，然后咵，城墙就垮了，以色列人就冲进去，第一仗就得胜了。这一仗一得胜，迦南七族是更对以色列人更害怕了，还是对以色列人不怕？他们更害怕。因为特别是两个探子去探的时候，妓女拉合跟他们讲了实情，我们为什么城门紧锁，说我们这些人听说你们来了呀，心都消化如水，我们现在还记得40年前耶和华给你们分开红海，让你们从埃及过来到旷野里面去，然后最近你们又把约旦河给分开了，好家伙，神与你们同在，你们是我们很怕的。结果这个耶利哥城打下来，所以后面他们更加的害怕。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个迦南地的第一仗，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去了解。那么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讲的不是历史，我们要讲的是这一仗它里面让我们去明白的福音，福音真理。他们怎么打的这一仗？为什么这一仗可以打赢？跟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我们的新约圣经，跟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真理，它有什么关系？这个才是重点。那么我们今天就分3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借着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第一仗的得胜，你要看见一个美善的福音。哎，你说跟美善什么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我们第一仗常常我们认为是难打的，万事开头难，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是不是啊？万事开头难，但是上帝让他们第一仗一下子就打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进迦南地，进什么地啊？应许之地，对不对？这是上帝要给他们祝福的。其实我们经常，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去回想你自己的这个属灵历程、属灵生命的经历，我们第一次相信说上帝是祝福我的，其实对你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容易的把这个真理吃下去，同意吧，弟兄姊妹？上帝是帮助我的，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上帝要让这种第一次你们进应许地的这种祝福落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他们看见。那么我们得应许地，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还是一件不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第一次真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会很难，因为第一次我们很生疏，对吧？就我们举个例子，不管是我们这个弟兄还是姊妹，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常常是很手忙脚乱的，对不对？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不对？包括第一次做奶奶或者第一次做外婆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哇，好，完全不知道，是吧？你第一次上班，第一天工作，对你来讲呢，因为都是生疏的，但是对你意义重大不重大？重大。因为你那天上班，比如说第一天上班，你说哎，其实工作挺有意思的，挺好的，哎呦，我有劲儿。和你第一天上班觉得好沮丧，你对工作的那感受完全不一样，对吧？如果第一天上班就觉得很沮丧，甚至他需要花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所以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次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们第一次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第一次要去行美善的事情常常是不容易。但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第一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第一仗赢的艰难呢还是容易呢？其实是容易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是容易的。动刀了没有？动枪了没有？ 动投石机了没有，有没有爬到城墙上浴血奋战，然后先死掉了3000人啊，怎么样，最后终于把这座城拿下来，没有，他们就是围着城转转转，城墙就垮塌了，这一仗就胜了。那么上帝借着这个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是不是告诉我们，你信耶稣以后天上掉馅饼，你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如果你这样理解你就错了。那我信耶稣以后我翘首不干了，然后等着嘣一下掉个馅饼啊，甭掉个好东西，甭掉个金元宝，然后我这一生就可以了，不是的。但是为什么第一站上帝让我们这么容易，他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就是当我们要去行善，当我们要去做美好的事情，当我们要去领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上帝一定让你得着。你不要以你的观念，你认为说这些很难呐、啊，要满足这个条件，满足那个条件。我们之前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还讲，我们说你去弟兄姊妹，突然大家有很深的感触，就关于祷告，关于祷告。哎呀，我们原来天然的观念认为祷告，你要谦卑啊才有效啊，你要恒切才有效啊，对不对？你要亲近主才有效啊。然后后来弟兄姊妹，我们仔细去，我们说我们去查考圣经，你去看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面说。祈求就什么就得着，还是说你要恒切祈求，谦卑祈求啊，尽时祈求才得着？没有，他说祈求就得着，哎，跟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哦。因为上帝就是借着这一切来告诉我们，他说你如果有美好的追求，他就很奇妙的，他要让你得着。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原来在埃及是做奴仆的，不善于打仗，但是现在你们要打仗，所以我要给你们带路，让你们知道你们行善是能够得着美好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想起说一些好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容易有压力，觉得像爬山一样，哇，爬到山顶上看到的风景是不是很不一样？弟兄姊妹，很不一样。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哇，爬山的过程可不容易呀、啊，所以呢，虽然山顶上很好看，但是想想这个过程呢，我还是先不爬了。但是如果一个好向导，一个好朋友会跟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你别搞错了，山顶上风景很好，爬山的过程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美景，来吧，从山脚到山顶都很漂亮。请问如果一个人这样去跟你说，你愿意不愿意爬山呢？你就愿意。所以你第一步踏出去就是美福，第一步踏出去就享受恩典。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借着耶利哥城的垮塌，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去领受上帝丰盛祝福的时候，上帝应许要把这个祝福临到你身上。虽然耶利哥城就预表的困难，对不对？这个困难看起来很大，我觉得这个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哎呀，但是困难太大，这个应许啊，可能是给这个姊妹的，给那个弟兄的，但是我要得着似乎很难。其实这个想法对不对呢？这个想法不对，上帝要给你一定你就能得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借着这个耶利哥城的垮塌，上帝借此让我们去明白这个真理，让我们去晓得这个真理。其实我们的第一仗不单能够得胜，而且有的时候是大大得胜，真的大大得胜。我再问大家几个问题哈，你们去思想。孟姊妹，我们先把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一战我们放下，我们再想，但后面也有，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伟大的战士，除了约书亚，还有一个伟大的战士很突出的，大卫，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大卫的第一仗是哪一仗？大家记不记得大卫的第一仗是一场败仗还是一场胜仗？胜仗。他第一仗打的是哪一仗？哥利亚。哥利亚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厉害。大卫第一仗就把哥利亚打败了，你们要思想，那个时候大卫多少岁？弟兄姊妹，十几岁的一个孩子，一个少年人，对吧？你去想，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去看福音书里面有没有看过彼得举行大型的福音布道会？有没有见过？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见到彼得做主讲人，然后举行福音布道会？有没有见过？没见过吧，对不对？哎，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彼得第一次布道会是什么时候？是五旬节之后，对不对？他那次布道会多少人悔改信主？3000人。你去想，如果查福音书的话，好像主耶稣都很少哦。你注意，主耶稣曾经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听到，对不对？但是一天受洗3000人，好像福音书里没讲过，对不对？ 你看到，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你去仔细去看，你仔细去想。包括我们在讲，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先知，就是当主耶稣他登山变相的时候，一个是摩西显现，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个以利亚。你注意以利亚，以利亚他的第一场大征战在哪里？在加密山。他一个人对多少个人？对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其实他是面对850个假先知，那一仗怎么样？他胜了败了，大胜。所以我讲这些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观念说万事开头难，第一仗我不一定能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上帝是借着迦南第一仗要让我们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当我们所行的是照着上帝应许所行的时候，这一仗胜利是必然的。我再讲一遍，当我们所行的是照着上帝所应许的去做的时候，这第一仗的胜利是必然。你要看到这一点，迦南地是不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既然要征战而得，上帝就应许了得胜。如果不得胜，我怎么得这个地方呢？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把这个原则划开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会有一个困惑，比如说哎呀，这件事挺好的，但是呢我也想做，但是呢也许这件事情上帝不会成就在我身上。我说你错了，我说你若有一个行善的、行美善事情的心意，你去做这件事情必要得成。哎，你说你梁弟兄，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圣经上面讲说主权在神，不在我们，所以上帝可以让我们成功，也可以让我们不成功。我说你这样说没错，但是你这样的讲是概率学的讲法，我这样的讲是福音的讲法。我再讲一遍，你说上帝可以让我们在美善的事情上成功，也可以让我们在美善的事情上失败，你是按照概率学，就是概率50%/50%嘛，成功50%，失败可能10%。我是按照福音的，我怎么按照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读两处的经文，你们就知道。大家往前翻，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好，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二章。我们读13节的经文，在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新约的221页，哈，221页，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13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再读一遍，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经文什么意思？你们去思想一个问题，你们去思想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这个经文讲的是说，我们立志行事是什么？是谁在我们心里运行？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什么？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心里有美善的念头，你追求良善，这是什么的结果？这个跟神有关系没关系？有关系，这是神的意思，你明白吗？你说哎，我看到有一件事情，我如果去做能够造福大家，请问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按照这节经文来讲的话，这个意念是纯粹出于你自己还是出于神？这是出于神。你注意有些人讲哎呀，我们要注意哈，我们心里面的声音呐，你要区分一下，我们心里的声音有神的声音，有圣灵啊，有这个我们良心的声音，还有撒旦的声音，你要搞清楚哦。然后有些是出于撒旦的，有些仅仅是出于你良心的，有一些才是出于神的。我说这个说法对不对？我说这个说法对，但是这个说法你要怎么讲解？有些人说哎呀，我想做这件事情，这仅仅是出于我的良心，所以这个事情呢不一定能行。但是这节经文怎么讲？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什么？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我们心里起的美意，我们心里起的善意，都是出于神。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让大家就更清楚。大家这个时候往后翻一点点，好，在我们的希伯来书后面这一卷书，雅各书的第一章。好，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读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六十七节两节的经文，我们新约圣经好通用本的256页，好，新约圣经通用本的256页，雅各书一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好，我们把第十七节再读一遍。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好，我们为什么读这个经文？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处的经文，一个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一个是我们的雅各书十六十七节。你会看到这里面说什么？说美善的东西从哪里来？美善的东西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所以你心里起了美意。我再说，有些人说我们心里面有三个可能，一个撒旦的声音，一个良心的声音，一个是圣灵的声音。好，当你心里起了美善的想法，你说我想帮这个弟兄，我想为教会祷告，我想去传福音，我想去做好我的工作，做好我的企业，让更多人得益处，这是你良心的声音，同意吧？这是你良心的声音。那么这个同时是不是神的意思？这是不是神的意思？是还是不是呢？是，一定是。你明白？因为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你们立志行事都是谁在你心里运行啊？神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什么？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面有讲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你一看这个经文，你就晓得我心里起了美意，我心里起了善意，是谁的工作？是神在我心里做工。神会不会做突然的工作？我再问弟兄姊妹，神会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他会不会感动你然后回头他就说算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起了美善的念头，然后上帝他就要成就这些事情。所以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很多的惧怕，上帝就不断的去锻炼他们，不断的坚固他们。旷野四十年，我们很多人看到的是上帝的惩罚，说以色列人因为不听话，一开始不肯进去，上帝一生气不让他们进去了，要在旷野里面逛四十年。我说这是其中一面，而且你这个理解很可能还有偏差的地方。上帝也借着这四十年做很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熬炼他们，锻炼他们，让他们成长。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上帝就是最好的伯乐，他看出我们是千里马。弟兄姊妹，如果大家看过那个故事就晓得，伯乐看千里马，有一匹马，有一个人牵了 一匹又黄又瘦的马到伯乐面前。伯乐说，这个马你给我，这个马我要，这个马那这马是个劣马，这马不行啊。不过这个好马，这是千里马。但是这匹又黄又瘦的马因为人没养好，伯乐是不是现在给他一鞭子他就能千里风啊？能不能啊？不能。伯乐就要把它买下来，伯乐就要请一个最好的马师过来，把它营养跟上，然后带着它遛马，让它逐步强健起来。这个时候它跑起来真的是追风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用那四十年也是在锻炼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要得极大的得胜，得极大的赏赐，得极大的祝福。神起了这样的意义，那么让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意念，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得胜。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仔细去思想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太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放弃的，同意吧？我们自己放弃的，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可能在这个姊妹身上，可能在那个弟兄身上可以成就，但是在我身上，哎呀，我觉得我做不到。所以上帝能不能？能。福音是不是神的大能？是。但是在我身上呢？在我身上不一定。是不是？是不一定还是一定啊？弟兄姊妹，一定的。你有了这个认识你就不一样了。立志行善，立志行事，立志追求美善的事情， 是神的工作。而且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他讲的更清楚了，他说什么，他说其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上头来，从我们的神那里来，从我们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什么，没有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意，他没改变是什么意思？他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意念，他就要成就这件事情。他给了以色列应许说，迦南地是我赐给你们的，那么你们将来一定要住在迦南地，一定要生活在迦南地。当你心里有一个美善的念头，你说我要做什么，我要成长，那么你要放心，上帝一定使你成长，而不是心里打鼓说，哎呀，我虽然有美善的追求，但是这个地方也许我得不着。是，你一定能得着，不是说你得不着。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在这里讲的，以色列人得耶利哥城，上帝让他们看起来很容易就得着了，对不对？绕城七日就得，上帝就借此告诉我们说，你想行善，你想做好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做成，我一定让你做成。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成长，我们会不会有一个过程？弟兄姊妹，会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最后的结果呢？我们的结果一定能得着。所以说回我们刚才讲，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因为在观念认识上面，真理认识上面有这种错误的，我们说律法化的，而且是离开福音的这种主权观，就是我们说的概率学的主权观，说上帝也许让我成功，也许让我失败，这件事情虽然很美好，但是这件美好的事情呢，它可能是让张弟兄去做，而不是让我这个王弟兄去做，它可能是让宋姊妹去做，可能不是让我这个刘姊妹去做。不，当你心里起了这样的意念，你说我想做这件事情，我想生命成长，我想服侍主，我想传福音，你就一定需要去知道的什么呢？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说，上帝一定会把耶利哥城的得胜赐给我，一定能赐给我，所以这件事情我做成。你一旦明白这个真理，真理为什么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为什么使我们得坚固，我就信心坚固，我就知道这事儿我去做一定能成。你去看大卫和他哥哥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当大卫去探望他的哥哥的时候，哥利亚正在外面叫骂，对不对？哈，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出来看看我怎么把你们打死。他的哥哥吓得不得了，他哥哥没有得胜的信心，你明白吧？但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这个人在干什么？这个没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在干什么？他居然向永生神的军队叫骂，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事情，我要出去。他哥哥还骂他，对不对？他哥哥说，我就知道你就是贪玩，你跑过来到我们军营里面，到阵地来看一看，你就贪玩，你想干什么？大卫说，我来岂是无故，你看到没？大卫当时讲，我起来岂是无故，意思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我来给你送饼，正好又碰见割礼啊，我相信上帝有美意，这个美意要实现的，你们不相信上帝的美意要实现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不敢出动，我敢出动。所以连扫罗也是，对不对？扫罗，哎呦，把大卫叫在身边，这大卫要去啊，你这个你是个少年人呢，我怕你那个啥呀，来来来，扫罗也很关心他，对不对？把自己的盔甲脱下来，把我的盔甲给你穿上。大卫一穿，大卫说，这不行，这个盔甲我穿着不合适，因为扫罗高高大大，高人一头，扫罗的身高应该有1米9，是不是啊？比众人都高一头啊，那就起码高20公分，所以他起码1米9。大卫那时候是个少年人，他说这盔甲我穿不惯，我就穿我惯常的衣服。出到营外，面对哥利亚，结局是什么？哥利亚是不是把大卫给撕了？没有，大卫把哥利亚打败，而且大卫打败哥利亚，真的像这个耶利哥城的垮塌一样。大卫用什么把哥利亚打败了？是不是拿了一个又粗又大的棍子，然后把哥利亚狂揍了一番，把他打死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用什么？用一个小石子儿，大卫就是机旋，就是他是赶羊的，他经常会有一个机旋，就是前面有个绳头可以套个石头，甩甩甩一甩，嚓，石头甩出去。大卫就拿着机旋甩一个石头出去，哥利亚打倒了，哥利亚打倒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那么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哎，那我知道也有些人会成功，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成功的过程很多艰难。你讲大卫打倒哥利亚很容易，但是大卫后来做以色列王可等了差不多30年哦，那这个怎么解释？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首先他经历的，我们在做美善事情的过程当中经历的艰难，他是不是说我们不能成功？ 你不能因为过程之中有艰难你说不能成功必然失败，不，艰难是艰难，成功是成功，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要有必胜的信心，这件事情是上帝让我起的意义，而且不单是在福音上面，包括在普遍恩典里，比如说我想把工作做好，请问弟兄姊妹好不好，我想把我的企业经营好，我想我可以雇佣更多的人，帮助更多人解决就业问题，我的企业发展大了，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还可以奉献更多，我还支持更多福音工作，请问这个意念好不好，我问弟兄姊妹，这个意念是不是梁弟兄说一说然后跟我没关系，不是的，跟你就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你有这个意念，你就要相信上帝要做成这样的事情。那过程之中的艰难，这个很多时候我说过程中艰难，第一不能说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不，过程之中的艰难跟失败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知道的是说，其实过程之中的艰难就像我们通向最终的得胜，就像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信息，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去皇宫，你要走一条小路，你要走一条路，路是不是跟皇宫一样漂亮，不是，甚至有可能你去皇宫路上会遇见泥地，会遇见下雨，对不对？但是你最终的目标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能不能达成，能达成，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跟丁子梅讲，我们有些丁子梅一听我讲这个他也来劲儿了，哎呀太好了，耶利哥城第一战一打就赢，哎，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是这样，我相信我有美好的意愿，我今天有美好的意愿，明天就达成，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明天就达成，其实以色列还绕了耶利哥城绕了几天啊，绕了七天，那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一下子就达成？我说如果我们一下子就达成的话，一下子就得到那个结果的话，我跟你讲，这样的恩典是丰厚呢还是单薄？如果一个人有了一个美好的意愿，第二天美好的意愿就成真了，请问这个你领受的恩典是丰厚还是单薄？哎，你说挺丰厚的，不，还是单薄。为什么？因为你在达成美好果效的过程还要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你是这样看的，你明白吗？包括过程之中的艰难，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我们应该锻炼身体，我知道我要把我的身体保持好一点，这样我做工有力，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一有这样的意念，然后明天啊，我就六块腹肌，然后肌肉都很强壮，那么上帝要做成这个工作可不可能？可能，因为在他没难成的事，但是和你经过锻炼最后肌肉身材身体状况都很好，请问哪一个领受的恩典多？第二个，因为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志也得到磨练了，对不对？包括我之前看一篇文章有讲说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原来是胖的，然后后来锻炼身体，然后好，这个健身，然后整个身材非常好，那么她也讲到她过程之中还要，原来因为这个是一个，这个女孩叫做美食控，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看见好东西就想吃，啊，她这个过程当中不单是身材锻炼好了，她开始意志上面的节制力也大大提升，她不是不吃美食，但是她能节制自己，请问她得的益处多不多？多。然后她有一个锻炼的过程，因为这是个白领，她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她还要学会安排时间，因为有的时候要加班，对不对？有时候也要干到晚上十一点，然后那我这个体育锻炼，因为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我们累了我们说算了放弃，不，我怎么协调安排我的时间，让我的健身锻炼和我的工作和我的加班这些协调权，他在过程中得着的多不多？得着很多。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简易成功神学，没这回事，我告诉你，但是我要跟你讲的不是失败神学，我跟你讲的是一个得胜的神学，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切美善的想法上帝都会为我们成就，然后在过程之中上帝让我们甚至经历艰难，目的就是让我们锻炼身体，目的就好像你健身的时候挥汗如雨，你去看一个人健身的时候出大汗，甚至好像很累的呢，哎呀，肌肉也酸疼，但是效果好不好？效果好。如果一个人锻炼从来肌肉都不酸，请问能不能锻炼出效果来？他反而锻炼不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些的时候，这是让大家去看到的，我说第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看到第一点，就是一切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哪里来？都是从神来。所以我们的福音叫做美善的福音，福音本身就是美善，福音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美善的旨意，阿们吧弟兄姊妹。 福音重生我们的灵魂，是让我们的灵魂更美还是更不美？更美。然后我们将来还有一个身体的复活，是让我们复活的身体更美还是更不美？更美。我们将来住的天堂是比我们这个世界更美还是更不美啊？更美。然后我们要跟上帝相爱，我们要跟众圣徒相爱，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不是美善的事情？这是美善的事情。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你就要有信心，说我追求良善，我的神一定让我心里的这个意志可以成就，所以我要去追求，我要去努力，我要去得着。你明白吧？这是福音所应许的。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你去看耶稣，我们经常说你要强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阿们不阿们？阿们。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主耶稣复活了没有？复活了。复活以后荣美不荣美？荣美的不得了。我们将来去到哪里？也去到天堂的美地。所以上个星期我跟一个姊妹去讨论问题的时候，那个姊妹是受比较传统的这种观念的这种影响，然后她一直在那强调，她说我们越发现罪的可怕，我们越会宝贝恩典的珍贵。我说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我知道你这样讲的意思，但我不太同意。为什么？我说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你把罪，你把苦和我们对恩典的领受捆得太死，好像没有对罪的可怕的认识，就没有对恩典的领受。我说这样就糟糕了，因为将来我们住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住哪里？住天堂。天堂有罪没有？
没
有苦没
有
那我们会不会因此忘恩呢？不会呀、啊，你明白吗？所以你在苦之中，你在罪的困扰之下，你依然能够有盼望。这不是因为苦带来的，是因为什么带来的？是因为恩典带来的。你要明白，就像一个你以为哦，我们经常搞错了，我们以为苦难本身能够产生激励，没有，苦难本身不能产生激励。两个人遇见类似的痛苦，一个人成长了，一个人沉沦了，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有些穷人家的孩子去读书，读书以后，然后觉得我们家很穷，他竭力认真的读书，后来越来越好，有没有这样子？有。但有没有穷人家的孩子去读书心里苦读？特别现在，哇，为什么我爸不是百万富翁？为什么我妈不是千万富翁？结果他沉沦了，有没有啊？有。所以苦难本身不产生作用，什么产生作用？恩典产生作用，恩典产生作用。所以你要晓得这些，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美善的福音，真的，它是美善的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包括雅各书，我再把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十六、十七节，我把十八节读给大家。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前面雅各有讲说，一切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哪里来？都是从众光之父，从神那里来。然后他就讲说，神用他的旨意生了我们，然后干嘛呢？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就是讲福音呢、福音要达成的是什么？福音要达成的是美善的旨意。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种，这个美善的福音，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在心里，福音是美善的福音。所以当我想去行善，当我想去做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必要让我成功。然后这个成功也许是七天，也许是七个月，也有一些很好的事情，我要甚至花四十年才能把它做成，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最后的得胜，上帝一定赐给我。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行事为人上面，我们就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我们不会悲叹。你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人，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看新闻就知道，那个我们那个姊妹袁立，大家知不知道？就原来那个演员袁立不是上那个什么什么演员的诞生那里面，然后在里面大家闹得这个网上沸沸扬扬的，然后你去看评价，我说我发现很多包括一些基督徒评价都比较，其实虽然都是力挺原力，但是整个调比较悲观。哎，这个可怕的国家，这个糟糕的社会，让原力这么好的人受这么大的委屈。哎呀，就是我说简单来讲就用四个字总结，叫一声叹息。我说我不是这种观点，我跟你讲我不是这种观点，是原力受了委屈，但是你要知道美善的事情，用我们今天讲的福音是美善的福音， 美善的事情上帝一定要成就，阿们吧。原力愿意去帮助那些尘肺病的人，原力去愿意去帮助那些困苦艰难的人，上帝会不会让原力悲悲惨惨？不会，你放心了，真的，我相信经过这个事情，不知道多少人会支持他，同意吧？我们才知道说他为什么那么着紧那个80万的这个出场费，他80万出场费，他一得到他干嘛去了？他就捐出去了。所以我相信，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甚至包括一些非基督徒，因为哇，这个人，我们已经好久不看他演电影了，原来这个人这样子是为了帮助那些困贫的人。好，其实有很多人捐80万是没问题的，对吧？有些人甚至捐100万都没问题。我相信会更多的人帮助原力，更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美善的事情一定成就。你明白这一点？你说哇，那原力好出名，我不出名，上帝看见你的，阿们吧。我有美善的心意，我再讲工作上我有美善的心意，上帝成就不成就？成就。我对子女教育呢？哎呦，我一家在头疼，我的孩子头疼，我觉得怎么能教好他呢？我觉得这不可能。我想让我的孩子聪明敬虔，领受上帝更丰盛的恩典。请问这样的意念出于谁？出于神。神成就不成就？成就。而且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只读的前面，他在雅各书我们也读一下吧，好不好？雅各书还是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五节的经文，第五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节的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怎么讲？说我们中间，我们承认我们有缺少智慧，我们应当求什么？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什么，也不斥责人的主，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主啊，我为我的孩子向你祷告，求你施恩给他。我们有的孩子还很多艰难，对不对？甚至有病痛，主啊，求你怜悯他。上帝听不听这样的祷告？听。他会不会斥责我们？这节经文说他会不会斥责我们？不会。上帝会不会说我就想让他生病？会不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说我就想让他糟糕？会不会？上帝不会这样说。祈求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的怎么就寻见。为什么？因为福音是美善的福音，你记得这一点，福音是美善的福音，福音是要使我们一切美善的意志得以成就，福音是神的大能，一定完成。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看借着耶利哥城墙的垮塌，我说你要认识福音，你要认识福音是一个得胜的福音。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过红海预表的是得救，打下耶利哥城预表的什么？预表的是得胜。上帝把我们拯救了，他的目的是不是只是救了我们，然后到时候就让我们上天堂就算了？不，上帝救了我们，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得胜。上帝为什么使我们遇见征战的事情，许可仇敌来攻击我们？是因为上帝要使我们得胜。所以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记得这一点，上帝他要使我们得胜。我说我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常常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上帝拣选得胜的人。不，圣经上面讲的正好相反。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胜。我再讲一遍，不是上帝拣选了得胜者，而是上帝所拣选的人要使他得胜，就是我们。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也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往前翻，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去看福音的大能，因为这里面保罗正在讲福音。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27节我们读到29节，好，27节到29节，好，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和合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85页，哥林多前书一章27到2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齐读。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看这里面讲说，神拣选的世上什么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的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就这里面上帝是不是仇视尊贵，仇视智慧，仇视强壮，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的意思是，你们原来是软弱的，你们原来是卑贱的，你们原来是愚昧的，但是我拣选了你们，让你们胜过世上的智慧人，胜过世上的强壮人，胜过世上的尊贵人。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你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福音是一个得胜的福音，福音是一个使人得胜的福音，福音能够使你得胜。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和一般人行善那真是不一样。我们去做行善做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个确据，什么确据？得胜的确据。我必然得胜，我必然得胜，你明白吗？只要我做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只要我求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也预备自己的心。像我们刚才讲的过程中难免有艰难，但是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艰难？这就是锻炼身体的挥汗如雨，这就是去皇宫路上经过的这些泥泞小路，这就是我们在过程之中要领受丰盛的恩典，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比我原来预期要达成的目的还要美好。我原来以为说我信了上帝，然后我就只是得这些，上帝说不不不，给你的多得很。你原来的目的说我只想把我的孩子教育好，上帝说不，不单是让你的孩子聪明智慧，我还让你得着很多的益处。你学会怎么教育孩子，你学会怎么跟孩子社交，你学会忍耐，你学会节制，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见了自己，你得着很多。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必胜的确据，弟兄姊妹，这个必胜的确据是不得了的，弟兄姊妹，这个必胜的确据是不得了的。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一定会得胜？为什么我们一定会得胜？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思考，你仔细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在乎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使我们一定会得胜呢？我们去思想，弟兄姊妹，我说两个方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的说，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所以从恩典和真理这两方面，我让大家去看恩典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说，咒诅他受，祝福我享，同意不同意？他是谁？耶稣。我是谁？就是我。所以耶稣为我受了咒诅，受了多少咒诅？受了一部分还是所有？耶稣为我受了一部分咒诅还是受了所有的咒诅？如果耶稣只为你受了一部分的咒诅，你还会压垮？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假设这个地方有一吨重的东西，然后有一个人说你跟我一起抬，他哪怕承担了其中的90%，那还有100公斤，那这100公斤你抬得起来不？一般人还是抬不起来，你明白吗？罪的压力咒诅可超过一吨，超过100吨，超过100万吨。所以如果耶稣只承受一部分，我们最后还是被咒诅压死。但是耶稣基督承受了所有的咒诅，好，那么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我们剩下的就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的人。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和世人的一个重大区别，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世人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间接的。他们，我们领受福音，直接领受福音，阿们吧。他们是因为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福音的光照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他们间接领受祝福。但是福音的光显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世界改变大不大？改变已经很大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我们在其中上帝最有能力的恩典显在我们身上。福音是谁的大能？弟兄姊妹，福音是神的大能啊，弟兄姊妹，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上帝祝福我们是有能力的祝福，还是礼节性的祝福？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人有时候做礼节性的祝福，哎呀小朋友你好可爱啊，祝你快高长大，你这是礼节性的，因为你没能力让他快高长大，同意吗？但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是礼节性的还是能力性的？ 能力性的，他的能力人能拦阻不？不能拦阻的，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在恩典上面有一个得胜的确据。我说在真理上面，我们也是有一个得胜的确据。为什么？因为福音真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和世上一切的这些道理它都不同。福音真理是这个世界里面最有能力的真理，最活泼、最灵活、最有活力的真理，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真理使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的人生哲学，你哎，怎么梁弟兄你讲你哲学来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太圣俗二分，分得太可笑。基督徒没有人生哲学吗？不不，我不要哲学，我只要神学。你别胡扯了，你也有你的人生哲学，你只不过你的人生哲学是被什么所主导，被什么所引导。所以当你有福音的真理，福音真理丰富无比，能力大的不得了，能力强的不得了，又活泼又灵活，你把福音真理其中一点化到你的人生哲学里面，你就迥异于众人。如果这个福音真理当中你明白的越多，你的人生哲学就越高超，是世人不能比的。阿们吧。你有这么高超的人生哲学，那么得胜是可以预期的呢，还是不可以预期的？可以预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要来听福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去看到教会，有的教会一再的讲律法，福音讲很少，所以基督徒的表现确实比不信的人更糟糕。他的人生哲学，他的经营哲学，他的教育哲学，他所做的一切比世人还不如。但是你要听福音，把福音和你的子女教育、和你的工作、和你的家庭建造、婚姻各方面结合起来的时候，那么它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你这个时候拥有的是世上的人所比不了的人生哲学，你这个时候所要在你身上所彰显的得胜是一般人所没有的。你要相信这一点，弟兄姊妹，因为福音是得胜的福音。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得胜不会失败的？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永远得胜不会失败？有没有？好像没有哦。有没有？有。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主。阿们吧。你明白吗？真理是永远得胜的。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可能有偏差，但是真理永远得胜。我只要凭着信心，那么我就会不断的经历得胜。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你就去知道了。我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这方面，我在讲到传福音，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这方面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勇敢的去传，你不要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不行，我还没有对全备福音的理解，所以我传不动。我说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为什么搞错了？福音本身是全备的，不是你对福音的理解是全备的。阿们吧。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个服务员端着菜把菜端给顾客吃，这个服务员对菜了解的越多是不是越好？当顾客问哎，这个是什么，你说这个叫啊白切鸡啊，好在哪里，我们的特色在哪里，哎，人家说你这服务员一介绍，我觉得这鸡吃起来都好香。但是我再问，如果服务员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会不会让这个白切鸡变得不好吃？不会。你明白吗？你不过是个福音的服务员。谁是做菜的？谁是做菜的？对了，上帝是做菜。你只要把这个菜端上去，你我们很多时候自己不了解，但是不等于福音不能发挥作用。我们有时候你跟人讲很简单，说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可能你自己讲不清楚，但是领受这个人圣灵在做工，他说哇，信耶稣得永生，哎呦，他你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事情，一个慕道友刚刚信耶稣，然后他讲出一些他的理解领受，把我们都吃了一惊，哇，你好像已经听了很多年道一样，你讲的头头是道，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我都没想过，哎呀，你怎么这样子，是吧？对不对，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福音的那个大厨师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我不过是服务员。你明白这些都是，所以传福音一定是得胜的，你明白吗？所以回到我们这里讲的，福音是这么有能力的，所以不被我的能力所局限。我软弱不？我会软弱，但是这个福音 不被我的能力所局限，他一定会呈现出奇妙的能力。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福音本身是得胜的，然后福音一定使我们得胜。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稍微多一点，但是为了是兼顾大家，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好，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我们新约圣经好175页，好，新约圣经175页，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明白吗？这里面他在强调什么？神若帮助我们，怎么样？谁能抵挡我们？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回到其实结合我们刚才讲，当你想传福音的时候，神帮你不？上帝会不会说这是你自己想传的，我不帮你？会不会？神一定帮你。为什么？因为传福音是他吩咐的呀。大家记得马太28章，主耶稣在山上跟门徒见面以后，告诉门徒说，你们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传福音，是不是啊？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吧。这是上帝吩咐的，我照他吩咐去做，他一定会与我同在。哎，但是杨弟兄，我觉得我的那个动机啊，很多掺杂。我给这个弟兄传福音呢，或者我给那个姊妹传福音呢，我给那个慕道友讲福音，我想跟他谈恋爱呀，或者我有一些什么想法，哎呀，这个上帝会不会因为我动机不纯，所以他就不成就呢？会不会？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你动机不纯，上帝就不成就，请问这个世上有没有人动机完全纯的？那就上帝啥也不用做了，你明白吗？你只要说你是合了他的，他就要做成。你要晓得这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行善，你看了这节经文，好了，当我们想把孩子教育好，当我们想把工作做好，当我们想把企业经营好，当我们好想做一个好的员工，请问神帮助我们不帮助？帮助。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我们领受的福音是一个得胜的福音，是使人得胜的福音。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就会不断地去经历得胜，我们就会不断地去更新，不断地去成长。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你要明白，你要知道，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么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对福音的认识是借着这里面的经文，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看到，要去晓得的就是，这个福音是个奇妙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奇妙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哇，什么在围绕耶利哥城转7天，然后哇，城墙就垮了，哇，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可能不可能啊。然后我们的评价是什么？我们的评价，这是奇妙。同意吧，弟兄姊妹，太奇妙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的福音是要做成奇妙的事情的，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圣经，其实圣经里面奇妙的事情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大卫把哥利亚打倒，奇妙不奇妙？太奇妙了。一个小石子把一个巨人打倒了，一个小孩子把一个巨人打倒。然后我们讲彼得的讲道，哎呀，一下子3000人信主，他第一次大型的在众人面前的讲道，一下子就让这么多人信主，是吧？你去看圣经里面去讲的很多的事情，我比如说我们再回到新约，新约里面上帝行很多奇妙的事情，比如说大家记不得那个新约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是吧？那个人被鬼附，然后被鬼附以后，主耶稣把鬼赶走以后，赶走以后，这个人清醒过来，他要求跟着耶稣。主耶稣让他跟着没有？没有。主耶稣反而说，你去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告诉众人，就是让他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的时候赶到哪里去了？赶到猪里面了。然后2000头猪一夜之间，一天之间，2000头猪投海里面都淹死了。这个人心疼不心疼啊？换句话，假设你开了一个饲养场，养了2000头猪，一天之间全损失了，你肉疼不肉疼？肉疼得不得了。那按照现在损失好多钱呐，对不对？一头猪 一斤猪肉多少钱？怎么样一算？好家伙，这个损失好大，这损失好大，是不是几百万的损失？所以他们就不想让耶稣在那儿再传福音了，怕再出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格拉森贵被鬼附的人，反而把福音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你看到了吗？他有没有参加慕道班？他有没有参加神学培训？都没有。但是他把福音传开了。你去看这些，都是我跟大家去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好多在圣经当中记载的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去有这么奇妙的事情？我再讲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约沙法。旧约里面有一个犹大王叫约沙法，然后他有一次遇见三个王来攻打他，三个王大军来攻打他，他那个时候国家很虚弱很软弱，他怎么办？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呢？他就祷告耶和华，然后上帝就吩咐他做一件事情，跟这个耶利哥城的垮塌很像。他们面对打仗的时候，他们找了一群人，什么人呢？祭司，找了一群人穿着洁白的衣服，然后在耶和华的军队前面干嘛？唱诗赞美上帝。他们一赞美上帝，然后耶和华的伏兵就出去把仇敌打败了。你说奇妙不奇妙？非常奇妙。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晓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奇妙的福音。你说梁弟兄你自己编的吧，怎么说是奇妙的福音？我读几节经文给大家听，让大家去知道。我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应该是很多这个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应该去晓得，就是以赛亚书9章6节。我读一个经文给大家听哈：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这里面说耶稣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是什么？奇妙。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我再读一节的经文给大家听，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什么？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说福音是奇妙的，我是有圣经依据的。所以福音经常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不单学习规律，一个人掌握规律好不好？好，你越掌握规律，你越知道事情怎么发展。但是也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奇妙的事情是不是反规律？不是，是你所掌握的规律所不知道的，你掌握的规律不够，同意吧，钉子们？哎，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规律全部都掌握下来？没有。所以上帝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事情，你要相信这一点。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会产生奇妙的果效。为什么这个福音会产生的奇妙的果效？因为就像耶利哥城的垮塌一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耶利哥城的垮塌是人做成的还是神做成的？弟兄姊妹，耶利哥城的垮塌是人做成的还是神做成的？神让这个城墙垮塌的。阿们吧。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运行在我们心里，他要成就美妙的事情，他要做奇妙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所以福音的得胜，我们这个福音的这种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要做奇妙的事情，这是上帝要做的。上帝要做的事情，请问有没有人能破坏？不能。上帝做的事情奇妙，因为他本身就称为奇妙，他本身就称为奇妙。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也有这种赞美上帝，说我一心要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阿们吧，弟兄姊妹。 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说耶利哥城的垮塌是一件好奇妙的事情，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所以你要相信，我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我前一段时间我去读书，我读那个吴晓波的书，讲那个大败局，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读过，就是讲中国的企业家的。我原来没信主之前的时候，应该是九几年还是两千年的时候，我读过他，那个时候是他出的第一套，后来他又有更新。那么我最近又看他更新的这个大败局，他里面就讲到一个事情，讲什么呢？讲中国企业家。他讲中国企业家，他说中国企业家让他很感慨。怎么感慨呢？说中国企业家很有冲劲儿，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对吧？很有冲劲儿。但是呢，他又说，但有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家的道德责任感又很不够，啊，就是这种特别是社会道德担当这块很不够。那么他讲的这个是他的前言里面讲，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思考这个问题，我很理解。为什么很理解？因为中国传统五千年，特别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化渗透满了都是道德主义的教育，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所以儒家这一套道德主义的教育其实能不能产生现代的企业家？产生不了。所以一个人要做现代的企业家，他必须冲破这种拦阻，对吧？必须冲破这种捆绑。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一定在这方面他要冲破道德主义的束缚和捆绑，但是他冲破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副作用就是吴晓波观察发现，就是社会道德感的缺失，道德责任感的缺失。那你说跟我们讲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我说在这一点上，在我看来只有福音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有福音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因为一般人的，我要做一个企业家，我必须冲破道德的束缚，所以我要把道德这些，甚至我践踏，我瞧不起他，我说这都是伪善，人活成那样子是没意义的，如果我照着你说的那样去做，我别说做企业，我活都活不成，是吧？他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一旦只是接受这一点，他道德责任感当然缺失。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道德主义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道德主义的？不是。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反对道德？不是。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既不是道德主义的，能带着我们真正最有力量了冲破道德主义的捆绑，同时耶稣基督的福音又能够做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又给我们提供了一套信仰的体系，提供了一套新的人生的哲学，是超越道德主义，超越儒家那些，超越世上一切的道德的体系，是使我们有最深的道德责任感。这一点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要挖掘的地方，真的。所以你明白这是不是奇妙的事？这就是奇妙的事。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这种奇妙的事情，就是使我们不受道德主义的束缚和捆绑，冲破道德主义的捆绑，同时我的道德水准是比你道德主义的更高一层。比如说福音里面的连续，比如说福音里面所讲的向软弱人就做软弱人，比如说福音里面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你去看中国历史上面那些辛弃疾啊，我们看的那些伟大的那些人，他们所做的那些诗，其实他们讲道德的人都很悲壮，同意吧？中国讲道德的人悲壮不悲壮？悲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最后我死了，是吧？海瑞是个清官，死的时候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他清不清？清。惨不惨？惨。但是福音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是你的道德水准比海瑞更高，因为海瑞很硬很刻板很僵化，我的道德我是充满了体恤，但是我比他更高，但我最后惨不惨？我不惨，我充满了积极，充满了向上，充满了盼望，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得胜。所以你去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耶利哥城，这就是奇妙的福音，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我最后给大家几点的鼓励，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通过耶利哥城垮塌，我们看到福音的三个特点。哪三个特点呢？第一个，福音是什么？美善的福音，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得胜的福音，福音使人得胜，福音使我们美善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第三是什么？我们刚才说福音是什么？奇妙的福音，福音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奇妙的能力。那么我最后的鼓励是什么？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弟兄姊妹在传福音上面，你会遇见耶利哥城，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软弱像耶利哥城一样？一定有，对吧？你有一些软弱是从小养成的， 比如说有些人从小胆怯惧怕，有些人是从小虽然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但是很多宗教捆绑，有没有？有。然后有些你性格上面的缺点，这些都是你的业力隔层。但是我知道这些不好，我起了一个意念说，主啊，求你改变他。这个意念能不能成功？
能。
这个美善的旨意出于谁？出于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你就大得激励，我会更新，我会成长，上帝会在我身上行奇妙的事情。另外一个鼓励就是传福音的鼓励。弟兄姊妹，福音是如此的使人得胜，福音是如此的奇妙，福音是成就美善的事情，所以我要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不要再传那种宗教化的加引号的福音了。很多人去传福音，你是不是个罪人，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甚至刚跟一个人传福音，因为他的神学是这样，哈，你要预备做基督徒，你知道做基督徒是什么吗？做基督徒就要吃苦的哈，就要背十字架，一生很艰难。我说你讲什么？不是说不能讲这些，你讲错了。要像我们今天这样去讲，你一生当然有吃苦，但是这个就像锻炼身体一样，你明白吗？你要去跟人传这个福音，奇妙的福音，得胜的福音，美善的福音。上帝在你身上要成就美善的事情，上帝要让美善的旨意在你身上显出成功来。你现在很成功是不是？但是上帝能使你真正的更成功，更上一层楼。你觉得你很失败是不是？上帝拣选软弱的人，让强壮的人羞愧，上帝能在你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是吧？你要领受这样的福音，要传讲这样的福音，上帝要在你身上行奇妙的事，你知道吗？你能够信耶稣本身就是奇妙，而你信了耶稣以后，还要有上帝更多丰盛的恩典在你身上彰显，更多的奇妙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如果他遇见艰难了，要用恩典来引导他去看艰难，而不是传那种不是福音的东西。你知道现在甚至一些所谓的大布道家讲的不是福音的，一讲就是啊，信了耶稣要吃多少的苦。是啊，有些人准备吃苦的人会信他讲的福音，但是这不是圣经讲。你见到主耶稣有没有一次跟人传福音时候这样讲？他是跟门徒私下才讲，对不对？他跟门徒讲说，人只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就讲到这儿结束吗？但是三日后怎么样？要复活，你们也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他是强调恩典在前面，他是强调得胜在前面，他是强调奇妙在前面，然后才讲到门徒的背十字架。门徒会错误领受，但神的意思不是那样子。你要晓得这时候你干嘛不传这么好的福音给人，对不对？你领受福音是领受上帝美善的旨意，你领受福音你就知道你行美善的事情是有上帝支持的，你领受这个福音你就知道说你能够得胜，一生能够得胜，你不是 loser， 你不是人眼中的失败者，你会越来越得胜，是吧？你领受这福音，上帝奇妙的作为在你身上会彰显，你干嘛不来信这个耶稣呢？阿们吧。你一旦知道这些都是，你传这样的福音才是荣耀上帝。上帝不是失败者，上帝是成了的上帝，上帝是救赎的上帝，上帝是施恩的上帝，上帝是行奇妙事的上帝，上帝是让美善的事情都要成就的上帝。我让你来信这位上帝，你要不要信？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得激励，又去传这样的福音，把一座一座的耶利哥城看到上帝奇妙作为，让它垮塌下来，更多的人蒙福，更多人得益处。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我们再交通。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因为我们心里一切美善的这些想法都是出于你的，你也要使这一切都得以成就。所以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能够得胜，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美善的事情我们能够做成，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你在我们身上要做奇妙的事情。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勇敢的心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看见一座一座的耶利哥城垮塌下来。特别是马上就要靠近圣诞节，你使各地你的百姓，各地你的儿女都勇敢地去传讲福音，使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使各处那些耶利哥城一个一个的垮掉，使更多的灵魂可以从罪的束缚和压制之下得到解放。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